所以说《白鹿原》的整个故事呢，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媒婆的舌灿莲花里娓娓开始了。说实话，其实像《白鹿原》这样开门见山讲故事的电视剧是不多见的，更难得的是这个开篇做的扎实漂亮又吸睛。那么既然条件像媒婆说的那么优越，那么白家的少东家是不是也是长得全虚全伪魅力大叔？那为什么女孩的老父亲还一脸为难呢？原来这个白嘉轩客气的名头在外，娶了六房就死了六房，墓碑连起来也是蔚为壮观。挣扎了一会儿，老父亲终于还是不忍的摆摆手同意了。一家的温饱和女儿的生死可以放在同一杆秤下衡量，所以说中国底层社会的苍凉无奈在短短几分钟里就立住了。可是不等这个事情说完，白嘉轩自己就觉得没意思了，觉得呢这个强扭的瓜呀不甜，一车粮食就能换的媳妇儿不娶也就算了。于是他夺门而出，走了几步回头又搬来两袋粮食。媳妇儿不娶，但是他也不忍心看着人家一家老小忍饥挨饿呀。可以说白鹿原没有用一句旁白，仅仅凭着沉吟起身快步回头送粮食这几个动作，就刻画出了粗犷当中带着细腻的陕北汉子白嘉轩。仅仅凭着这么一段小小的叙事，就已经交代出了大时代荒芜的背景，不同阶层人不同的挣扎。所以定下85集长篇电视剧的基调，真的是不服强就服你。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段很容易就让你跌进故事的情境当中。比方说白嘉轩被罚去跪祠堂，然后鹿子霖作陪。说实话这个里面的这个鹿子霖啊，想当年啊，我爹熬夜看大宋提刑官的时候，就一直在说何冰的演技真的很棒。但是在这里面我还真没看出来鹿子霖其实就是大宋提刑官何冰演的。那赶去交粮的时候呢，两个人被抓着剪辫子，然后娶来了仙草为妻，生下孩子等等，包括种植罂粟被全村人学习这些桥段，就目前看来，我觉得电视剧《白鹿原》还是还原出了原作那种小人物和大历史纵情激荡的感觉，也展现了渺小的个体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到底是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新和旧不断的碰撞，不断的更迭，人呢也就像是无根的浮萍。就说剪辫子这一段吧，一方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剪去辫子呢就等于是家国无望，受到族中长辈的呵责，但另一方面呢，这就是革命党人的象征，也是进步的浪潮和历史的趋势。所以说白鹿原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不论是小说还是他所改编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都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把时代和人之间是紧密相关连起来的，又和陕西这个地方呢有所隔阂的距离感把握得很好。不像那些展现学生运动啊变法改革那些影视剧那样的有一种激进的感觉，白鹿原呢它是那种紧密但是又很疏离的处理方式，这才是生活最真实的状态，也是最无力最无可奈何的状态。其实说到白鹿原的电视剧改编呢，大体是保留了剧情的，但是有一点它和书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是小说白鹿原呢它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所以荒诞感更加的强烈，生命力呢也更加充沛，但是剧集呢就显得更加稳妥更加厚重了，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正剧，有情节有演技有用心的摄影有费钱的布景，然而却偏偏少了那种张扬的血腥的赤裸裸的生命张力。尽管有些可惜，但是对于一部面向所有大众的电视剧来讲，不失为是一种正确的取舍。总之呢，就是这样一部方方面面都能够用稳来形容的电视剧，或许不可能泛起多大的浪花，但是我觉得它的用心终究会成就它的经典。年度10佳电视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所以即便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在追《欢乐颂2》嘛，即便《欢乐颂2》再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啊，这样的同时，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一部《白鹿原》。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白鹿原》的小说，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过小说的话，从电视剧开始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样一部结合时代背景，结合所有的底层人物，再结合这样的一出特殊的剧情的一部戏，还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好，那接下来呢送上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把这种甜蜜的氛围也送给大家。